沙弥，有人说在灵修上调息法是很重要的，请你指点一二。
调息法必须在良师的指导下做正确的练习，不然不正确的练习可能导致走火入魔。一般上调息法主要有三个步骤，第一个是吸气，第二个是屏气，不呼不吸，第三个是呼气。这里重要的一点是三个步骤的时间必须长短一样，也就是说吸气和屏气的时间长短一样，屏气和呼气的时间长短也一样。在人体内沿着脊柱共有六个生命维系点 Satchaklas 六大穴道，最下面的一个是维履穴，这是根本的生命维系点。在调息法的第二个步骤的屏气里，昆达里尼开始向上移动，并因提供给六大穴道的气息不足而这移动就不会间断。在最上端的是百会穴，在头部，在此有一道被花瓣环绕着的灵光，这百会穴就像是一朵具有千朵花瓣的莲花，花瓣在你怀有魔性时碰触到中间的灵光，反过来如果你怀有灵性，灵光就向外扩张而碰触花瓣。因此在这灵修的过程中，昆达里尼会对人的肉身造成影响，生物在一天中呼吸的次数越多其生命越短，狗一天呼吸的次数就很多，所以狗的生命不长。蛇与黄鼠狼一天只呼吸几次，它们就活得长命。调息法可延长人的寿年。
沙弥，听说人会从前世带来某些特质和熏习，这是真的吗？而它又是怎么产生的？
是的，的确是如此。就如账目一样，上一页的结存必须转到下一页，同样前一世的结存也必须转到这一世。当你点燃一支香时，整个房间不是充满了香味吗？当你拿着一朵花时，这朵花不是会散发出花香吗？同理，恶臭也一样会散发，所以前世的熏习是会一世一世的传递下去的。
巴格万，我们是如何从前世继承这些熏习的？我们诞生、成长和死亡，肉身肯定会衰老、凋谢、死亡和腐化。那么，我们的特征是如何传递的呢？
是的，前世的特性是会转移到来世的。你可以称这些特性为熏习 Vasanas 或前置 Samkara。 有良好前置的人会把时间用在与善知识交往、结交益友、赞唱八赞、称颂主的荣耀、怀持善念、众善奉行等等圣洁的途径上。在另一方面，有不良潜质的人就会过着不圣洁的生活，沉溺在不良的行为之中，恶念重生，行不义，言不信。正如你所说的，肉身确实会衰老、凋零、死亡和腐化，但潜质不会消失，它会随你轮回。这个简单的例子会使你更加明了。假设你弄伤了手，你会为它治疗，用纱布包扎伤口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伤口愈合，你的手复原了，但在你的伤口之处却留下不可磨灭的疤痕。同样，你的身体会死亡，但熏习就像伤痕一样，它会在你的来世呈现出来。
Swami, 三大属性的机智、意志和纯智被认为是束缚着人的枷锁。我们想知道，单单纯智是否也束缚着人，成为人的桎梏？
这三种属性，只束缚着人，你的一生由他们来左右，你的行为和表现都受到他们的控制，他们监督你的一切行动，就连纯智也一样约束着你。例如，你被铁链锁上，不能自由活动，那不是束缚吗？你也许被银链锁着，但这也是束缚。即使你被金链锁上，这难道不是束缚吗？总之，这三种锁链的不同仅在于它们的金属成分而已。即便它们的价值有所不同，它们毕竟还是锁链。因此，我们说，属性会给你带来束缚或限制。在此，铁链可比为意志，即呆滞、愚钝；银链就像是机智，即活跃、热情；而金链可说是纯智，即纯真、稳重、善良。然而，圣灵却超越这三种属性，其实它是无属性的。